你好，欢迎来到冥想与大脑维修艺术线上冥想课程声音栏目，由我 Jade 作为原创作者和声音主播。你可以在禅与宇宙维修艺术微信公众号找到对应的文字内容和关于我们的其他信息，也可以在各大声音平台搜索晚风说，找到我们制作的另一档播客栏目，欢迎的收听。冥想与大脑维修艺术的第一讲，什么是冥想，为什么冥想，和第一次体验冥想。冥想是一种训练大脑注意力的科学方法，这是我自己的定义。首先，大脑神经结构是可能被改变的，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基本认知。人类大脑中的神经元细胞数大概是数以万亿计的，那这个数量级和我们宇宙中的星星的数量一样多或者更多。那这些神经元细胞通过神经突触连接并且发送电信号，所以我们其实平时感知到的听觉、视觉，包括脑海中的思维，在我们的身体和大脑内部都是一种电信号。这些突触有长有短，最长的可以连接到几厘米之外的神经区域。它们每天都在诞生和消亡，即使在出生前，婴儿的神经元已经开始对这个世界进行统计抽样还有编码，并且对神经元之间的连接进行相应的调整了。所以这些神经突触的连接是动态的。那么通过如果有可能去加强或者削弱这些特定的连接的话，那大脑的结构就可以发生改变，而这个过程，这个动态的过程会持续伴随我们一生。比如说和自我意识、高级思考、情绪控制还有长远计划都有特别大关系的前额叶皮质prefrontal cortex，就是人脑中最晚演化出来的最高级的可以说是最高级的部分之一吧。那直到你大概25岁左右的时候，它的神经元才差不多连接成熟。这个区域也是所有的脑区中受到基因控制最少的。那比如说我们感受到青少年他们特别爱冲动，特别爱刺激，其实就和前额叶皮质没有完全发育成熟是有关系的。那除了被基因控制，我们的大脑神经元连接还能被什么塑造呢？那就是我们的后天经验。如果说我的手被火烫伤了，我感受到了火的温度，我的大脑神经元就会建立火这个信号连接害怕，去 trigger 害怕，然后害怕又 trigger 了这个躲避的这种冲动，或者是说本能反应。那长期一点的脑回路可能就包括说比如说我的一些女生朋友，他们的初恋可能遇到了一个渣男，感情受到了这种比较大的心理创伤，他可能一辈子都会有阴影，所以对感情会有，或者是从自己的父母的这个婚姻中所得到的一些印象或者经验，那么就会对他们之后的感情有着一种，他们可能会有不安全感或者是排斥和恐惧。那这些东西都是后天的，就是这些因果关系其实都是我们的后天神经元搭建的过程。所以是后天经验塑造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那比如说抽象思维、同理心还有模仿能力，比如说这些功能性的模板是写在我们的基因中的，就是我们正常人每个人都可能有这样的能力。但是语言、逻辑关系，比如说因果关系 A 导致 B、 B 导致 C 还有知识、学习能力，这些认知世界的工具全部都是后天搭建的。如果说梦境是现实中所思所想的投影的话，那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甚至还有感情观、消费观，这些都是所有过去经验总和的投影。 那就像开车也可以作为一种技能被训练一样，通过有意识的给予大脑新的重复性的信息和这种刺激的信号，那它就有潜能可以达到任何合理范围之内的改变。那我不是说我们可以操控自己的大脑，我也不是说我们可以精准的去控制它的发展的方向，我只是说它有这个灵活度和有这个潜力啊，是可以变化的。那冥想就是通过对注意力的训练，最终会影响到意识和潜意识，我们的意识和潜意识。那为什么注意力这么重要呢？其实注意力只是我们多种大脑功能中的其中一种吧。比如说还有除了注意力之外，可能我们还有感知能力、觉知能力，还有运动能力，对吧？那这些都是不同的大脑功能。首先，注意力的集中和稳定是一种心理状态，是一种 mental state， 也是更高阶的认知和情绪能力的一个基础。那训练注意力的目的之一就是让大脑达到一种平静和平衡的状态，而这种大脑状态的质量又会进一步形成情绪和情商的根基。这可能是为什么，比如说我们有时候遇到一些大的这个人生挑战，比如说参加比赛、高考，我们要先让自己冷静下来，对吧？就是先让自己的大脑，来到一种比较平静、比较可控的一个状态。更重要的是，注意力是通往意识的大门，可以这样讲。因为我们的大脑是一个很神奇的机制，我们每天都会接受各种各样的信息和刺激。那为了避免信息过载的话，大脑就使用了一种选择性过滤的机制。所以我们其实是在无数种潜在的思维中经过一个特别复杂的筛选过程，或者是说电信号在我们神经元之间的竞争过程，最终得到了一个最佳选择。那这个最佳选择就是我们所说的注意或者注意力。但是好玩的是，这个注意的选择性是在意识之外的无意识层面运作的，或者说大部分是在无意识层面运作的，所以它其实并不受我们这个意识的控制。比如说我在马路上面，我听到了，就是我可能在走路，那我听到了一个特别紧急的刹车声，那这时候无论如何我的注意力都会被马上吸引到这个东西上，它是不受我的当时的意识所控制的。还有比如说，如果你看到闪烁的灯光，对吧，然后听到那种特别突然的比如说装修的声音啊，这些都是。所以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对于这些种种刺激性的信息，我们的大脑就需要在潜意识或者无意识层面去自动的分配注意力。那只有得到足够重视的，比如说你的这个紧急的刹车声，我们的大脑通过编译觉得它特别的重要，通过编译再加上后天经验储存的知识，他觉得它很重要，那这个时候他就得到了足够的注意力，这个时候他才会从无意识层面到达我们的意识层面，就变成了我们有意识的想法。然后这个想法呢又会去引发我们的行动，比如说我会停下来看一看有没有车，是不是安全，对吧？所以换句话说，这个世界是客观的，但是我们和这个世界的关系是相对的。你关注什么，你就是在编写一个怎样的故事，创造着一个怎么样的主观世界。所以每一个所谓的我，其实都是一个只是为了方便我们去编故事的一个主角而已。在这个注意力经济的时代，我们的注意力其实是越来越不受到自己控制的，而是被碎片化信息、流媒体视频啊，还有这种大数据个性化的算法掠夺。你可以想一想，你如果有刷过抖音的话，你刷抖音的时候是不是感觉自己特别专注，甚至停不下来的那种感觉？其实这根本就不是专注，因为专注不仅仅包括注意一件事物的程度，还有选择注意对象的能力。那这种选择注意对象的能力就跟我们所常听到的正念 mindfulness 有比较直接的关系。你想想你的注意力是常常在过去、未来还是在当下呢？你当发生新的这种突然性的刺激的时候，你的注意力是不是会不自觉的被切换呢？ 你能控制不走神儿，控制自己思想的发生和消失吗？你可以，反正对于以上几个问题，我不知道你的答案是什么，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讲是，大部分时候是不能的。观察自己，你会发现你对自己注意力几乎是真的是没有办法控制的。就像一个失眠的人，你可能越是想睡着觉，就是越是睡不着。那没有办法控制，就意味着你现在和过去经历的所有经验都是一种被迫选择。换句话说，现实，我们所谓的现实是大脑经过筛选想让你看到的现实，而不是全部的真相。所以不夸张地说，你一直生活在自我欺骗的假象中，有时候你会有所察觉，就像楚门的世界里面那个楚门一样，但是更多的时候你根本就是没有办法察觉的，因为它发生的太快了。正念就是有意识地指引注意力回到当下，回到事物本来样子的过程。那我自己定义更简单的说，我认为正念就是对意识的觉知。那后续我们的很多讲中会逐渐的去解释怎么样去训练自己的注意力，还有它和正念、快乐、自我了解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那说到冥想的目的，我相信大家其实在不同的渠道可能已经多多少少听说过冥想，不然也可能也不会在这儿去看到我们的内容或听到我们的内容。冥想的目的和好处其实非常非常多的，在这里我就不想赘述，我也不想做那个从零开始推广冥想的人，我只想说我们的这门课程会有一些着重点，那它着重点主要是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培养稳定的注意力和控制注意力范围的能力，这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第二点呢，第二个方面是了解自己 ，know yourself。那了解自己包括很多层面，比如说身体、情绪、思维、意识。第三个方面呢是培养正念。就是我们所说的 mindfulness， 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快乐啊、平静、创造力，还有很多很多我们说叫 wholesome quality， 就是一些心灵上面的品质啊、那他们又和我们的生活有非常非常直接的关系。那我们再说说这门课程本身的目的，其中有一些在前言中已经有聊到过。我觉得主要是有两方面吧，就是我为什么想要去做这件事情的初衷。第一方面呢，就是帮助人们正确的去理解冥想，或者不说正确，而是说可能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理解冥想。因为 meditation 本身是从佛教诞生以来大概沉淀了2000多年的一个训练方法，那到今天演变成了一套相对来说标准化的产品啊、就像瑜伽一样，它可能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这个历史传承，但是是最近几十年才在西方发展成了一个我们可以当把它当做一个甚至是一个健身产品的这样的一个大家都可以接触到的一个标准化产品。那历史上流传的介绍冥想的语言呢，大多数是宗教性的、哲学性的或者是解释性的，但是最近几十年，大概从上世纪60、70年代开始，然后90年代也很多，就是随着生物科学、神经科学，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最近的10-20年的计算机算力的，特别大的一个增长，那么去搭建冥想和现代科学之间的桥梁，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大，就是我们越来越可能用科学语言去。不能说完全的解释，但是去接近冥想的原理，还有它到底有什么好处啊，它为什么可以 work。 科学不仅仅是对冥想，科学对人类大脑的研究还是非常非常非常初级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之前呢有一个特别有名的神经科学教授啊，叫 Jeff Leachman， 然后他在自己课程第一节课都会问学生一个问题，说如果大脑总共包含的知识或者我们对大脑的了解是就是可以最终达到的理解程度是1英里的话，那我们在这个课程上路程上已经走了多远呢？那大家有说半英里啊，说对吧1/4，但是他的回答是大概3英寸，其实还非常非常非常的初级。 虽然很初级，但是我认为科学语言跟宗教语言相比还是有一些优势的。比如说它更加的开放，那开放就有助于进一步的探讨和发展。因为科学本身是一个可以自我否定的东西，这一点是我觉得挺厉害的。就是科学它从第一天就会承认自己是不完美的，有很多很多缺陷的，它会承认自己不知道的东西。所以虽然它现在知道的很少，但是它可以通过不断的自我否定和一种开源协作，让大家去慢慢的更加了解这件事情。而且对于学习者来说，我认为最大的好处是因为你怎么说，你不需要去盲目的相信任何的一个门派或者任何的一种方法。因为在冥想后期，你其实会接触到特别特别多种不一样的所谓的流派，他们看起来很不一样。所以你其实会理解到说，冥想这件事情本身也不是万能的。它只是不同的方法适合不同的人，本身有它的局限性，那么人类对自身的理解也有巨大的局限性，所以你就不会觉得说我一定要往哪一个方向去努力。我觉得这种清醒的认知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还是一件好事儿。所以说在这门课里面呢，我也会尽量的使用体验式和激发式的语言，我尝试准确的描述比如说冥想中的某一种经验或者感受，还有对应的原理。我会尽量的去摒弃掉那些我其实并不知道具体应该怎么解释的一些词语，比如说来自于宗教和来自于比如说中医啊、道教啊这些词语，我会尽量的去避免这些词。所以其实希望的就是大家对冥想有一个基本的认知啊，我觉得这一点对于入门者和深度的练习者都很重要。第二个我想。就是我希望能够达到的目的，就是帮助入门者学会最基础的冥想方法。我觉得虽然每个人的路径是不一样的，适合的方法也有些许的差别，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嘛。所以在过去的就是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面，我研究了大量不同信息源关于冥想的方法论述，然后结合自己的一些练习的经验，所以我尝试总结出最简单最相通的基础方法。我希望的就是初学者按照这个方法能够在不了解任何深奥的学科的条件下，至少可以练习几个月到几年的时间。你也可以当做一个就是一个视角的一个入门，然后结合其他你喜欢的 APP 啊、老师啊或者书籍进行练习，然后我们会尝试循序渐进的来达到这个目的。另外呢，我还建议大家用口袋冥想这个小程序跟随这门课记录自己的冥想体验。这个是我们为初级的这个练习者专门设计的免费应用程序。还有就是在整个讲解和线上的课程中，我不会去做任何的引导冥想。引导冥想就是可能你在 Headspace 这样的或者国内的一些 APP 中听到的，就是你闭上眼睛听他怎样说，然后你就怎样做。我不会去做这样的引导，我只会在最开头给出大概今天要练习的方向或者最近要练习的方向。因为我觉得冥想是一件特别私密的事情，我建议你自己完成。我觉得中间有一些声音，我不知道，可能每个人不太一样，但对我来讲那些声音可能会变成一种干扰。对，如果大家需要这样的声音引导的话，我也可以推荐好的 APP 给大家。 OK， 所以这门课程大概就是冥想与大脑维修艺术，主要会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体验冥想本身，然后冥想的具体做法和技巧介绍。第二个部分是与冥想相关的脑科学、神经科学、生物学、心理学、哲学和一些相关学科的概念。其实目的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触类旁通，去理解他们之间的相通之处。第三个部分呢，就是冥想与生活相关的话题的延伸和经验分享。这一部分可能会是一个特别开放性而且持续的一个话题。也是我觉得最有意思和最所谓的有用吧，因为我觉得大家普通人毕竟做这件事情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挺辛苦的。那目的并不是说要 有这种，比如说我要脱离凡尘，或者是我要练出什么特异功能，其实只是说我们想更好的生活，变成一个更好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些话题也挺重要的。那现在话不多说，我们就简单粗暴的来开始。如果你没有尝试过冥想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简单粗暴的开始你的第一次冥想。在这里就是如果你有任何的疑惑，先不要去纠结，我们只是去感受冥想是多么多么多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对，然后我会先给出一些引导，但是你可以听完整个之后关掉音频再自己去进行。对，首先呢，你需要找到一个安全而舒适的空间。我觉得这个空间不需要绝对安静，大家相对安静点就行了。重要的是你自己心里有这个安全感，最好是比较熟悉的地方。然后呢，双腿盘坐，臀部下面可以用垫子啊、毯子啊、枕头啊，还有瑜伽砖之类的垫高。那垫高的目的呢，是为了让我们的骨盆可以稍稍前倾，重心稳定。所以你的屁股可能只有三分之一坐在这个垫子上就可以了。如果说你觉得双腿盘坐这个特别特别疼或特别特别不习惯，那你也可以找一个不那么软的椅子，然后呢双腿垂下就自然的坐在椅子上面，然后你的背部不靠在椅背上，然后只是竖直，这样也可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正襟危坐嘛。你还可以选择跪在那种就是底下可以把腿伸出去的那个小板凳上面。对，也有很多人这样做，所以姿势也没有那么重要。然后你选择了坐姿之后呢，保持上半身是竖直的，你的腰部和颈椎没有压力，颈部是自然的微微下垂，双手呢放在就是轻轻的搭在双膝上就可以了。肩膀自然放松，微微向后伸展，感到肩膀的肌肉是没有任何压力的。眼睛轻轻的闭上，下巴微微内收，舌头轻轻的抵住上颚，牙齿是放松的，没有任何紧张，不要咬牙。现在就轻轻的把注意力放到你的呼吸上，不需要深呼吸，也不需要刻意的控制你的呼吸，只是自然的呼吸，吸气呼气。那每次呼气数一，吸气再呼气数二，所以一轮呼吸数一个数，尝试从一数到十，再从一开始数，以此往复。如果你发现数到十很难的话，那么就先把目标设置成五，从一数到五，数到五就再回到一开始数。那如果在中间你发现自己走神了，哎，数数被中断了，那么恭喜你，现在你已经开始了真正的冥想。了解你走神的内容是什么，但不要具体的去被这个内容牵着走，也不要特别认真的去分析它，只是知道说，哎，我听到了，我看到了，我想到一个事儿，我很痒之类的。简单的知道你走神的原因是什么，内容是什么，然后呢就把它放下，再回到呼吸上。注意只要你的数数中断了，注意力转移了，那就回到数字一。就是说如果中间你走神的话，就回到呼吸的时候从一开始数。请记住疼痛之类的身体感受，还有不耐烦之类的情绪感受，听到闻到的感官感受，还有脑海中你能够觉知到的闪过的所有的念头、思维、回忆、计划，都是你现在可以去观察的对象，都可以被承认然后再被放下。所以抱着一个开放的心态去尝试今天的冥想，不要觉得说你的目的就是从一数到十，你的目的是去体验到底什么是冥想。那你之后呢，现在就可以把我们这次的文字或者音频关掉，不要去看时间。就这样坚持你能够持续的最长时间，就是你不要去看表，也不要计时。 当你觉得实在不能忍受了，比如说太疼了或者太烦躁了，再去退出冥想，然后记录一下这一次的时间，同时记录下这一次冥想的感受，越具体就越对你之后的冥想是有帮助的。你可以打开口袋冥想小程序，再打开计时模式，并开启手机的勿扰模式，当然你也可以用其他任何的一个简单的计时工具，然后你不需要任何的背景音乐。结束之后呢，也可以用口袋冥想里面的日记页面记录你的体验。那祝你的第一次冥想愉快，我们下次见。